你这个认知啊，关于坐下观照的这个认知不对，因为坐下观照就不是认知，坐下观照是实行，是实修，是实修，你知道吧？什么叫做实修呢？实修就是实际的排除理论、排除语言的抉择的这样的一个一门深入行起谢绝，行起就是有行动起来，然后绝掉那个理解，就这样的，这就叫做实修。我们打坐严格来说还不是实修，我们打坐是容易促进你在心地上真正的实修，也就是坐下观照。所以坐下观照并不是让你做研究的，让你去做认知的，尤其是这个断，尤其是这个断，这个断不是让你认知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要是讨论观照，你先把你这一堆认知给断了，这就是观照。这个第二步凛然一觉显心是开悟后的步骤，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光说认知吧，就这么说吧，咱们就是研究观照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观照和开悟不要联系，不要联系。为什么要说开悟前开悟后呢？不要联系。我们新中心没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实际上算是一种误会。开悟前怎么怎么样，开悟后怎么怎么样，这句话就是一种误会，是一种误会。不要这么说。你观照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用第一步，有的时候就是用第二步，有的时候就是用第三步。虽然随着你的修行的路程来说的话，你大部分时候就可能是就是先是第一步，再是第二步，再是第三步，但是实际上这三步是活泼的，是可以互换的。那这个开悟之前我们去望，无论是用断还是用什么方法，其实都是以望断望。你只管断啊，你只管断，你不要考虑以望断望。要是以望断望的话，你断了前一个望，你还留了一个后一个望在这儿，这是没完没了的。你就只管断，不许算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切记住在无住，也没能住在无住。不是的，无住不是让你住在一个无住上，你就只管无住，知道吗？不是让你住在无住上，是只管无住。你就只管吸，只是让前望吸下了，再起望再断，你就只管断，你就只管断，把这个认知也断掉，你就只管断，只管断，只管断。不是说的是这个妄想一定要断尽了你才开悟，是你在只管断，只管断的过程中，死心塌地只管断的过程中，因缘际会，哎，发现这个东西根本就甩不开，并没有另外的东西开悟，他再还要再开一个什么悟啊？是这样的，你就只管断，死心塌地，死心塌地。那么至于在什么时候开悟，并不是说你的妄想断尽了，因为这个妄想分粗分细，还有微细，还有隐忧，不是那么严格的把妄想当一个东西儿，把它那么断，你就只管断，你就只管断，断到那个因缘聚会来的时候，它就那个什么了，它就自然的显现了。这个只管断，只管断的前提条件的那个心态呢，那个二祖说过，如丧考妣啊，就死像死人似的，啥也不指望了那种的，死心灭志，灰心透了那种的，断，哎，就那样，那还容易。哎呀，不做比喻了，越做比喻遐想越多了。我这些比喻如果给更多的遐想给你，那还不如忘了。那个比喻不能害你，如果这个比喻给你的遐想过多，那我这个比喻也不对。度亡是依死者死亡当日算第一天吗？从断气开始，我记得是从断气开始算，那个24小时内那是第一天啊。一般来说，你这个第一天啊，我们算的这个第一天和终有成就秘籍上的严格的第一天不一样，知道吧？终有成就秘籍严格上的第一天，它要经过闷觉期，经过3到4天以后，那么从第五天开始算才是终有的开始救度的第一天啊，就是那个这个法性终有的第一天啊，是这样开始算的，我记得是这样算的。观照这个事儿，如果是没有修心中心呢，他就喜欢去研究它；如果是修了心中心，这个观照就是实行，就是实行，它就是一种实操，它是一种落实，它就是实操。你哪怕有一秒钟断了，就是好事儿。你哪怕你今天24小时，你只断了这一秒，你只断了现在这一秒，那也是好事，至少你断过这一秒。那就是刚开始修嘛，这个思维呀、抉择呀、这个毛病啊，还重着呢，还重着呢。改这个思维、抉择这个毛病，这就是观照，观照可活泼了。改掉这个思维、抉择的毛病， 扔开那个拐棍儿，扔开那个拐棍儿，不给自己留个拐棍儿，靠这个拐棍儿走路，这都是关照。也就是说，别总结一个，好像关照是一个定式，你一总结，这样才是关照，哦，这就放心了。实际上不是的，有什么总结要扔掉它。关照不是定式，关照就是，有就是敌人来了你就打，没有敌人来了你就歇到这儿，知道吧？歇到这儿，这两个搁一块儿，这就属于关照。断有的时候每天断，有的时候断的多了就开始压念。你这样，你这个断啊，你就只管断。你断和压念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压念就是要一个效果，就是我不能起念头，我一起念头，完了，糟糕了，这就是压念。断就是不管你有念头没念头，你发现了你在这个打妄想，你就断，你就只管断，你不管断的效果，你就只管断。有什么你就只管断，你就接着断，不计后果，这就是断和压念的区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就是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压念的这样的一些，不知不觉的落到压念上了也没事儿。我告诉你，功不唐捐，只要你用功，总比不用功要好。别过于害怕压念了，就不敢去做这个关照功夫了，还是做了总比不做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压念重点在于什么呢？这个断跟压念确实有点像，但是这个压念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压念的重点在于他对修行的一个判别，他认为有念头就是不好的，不管是坐上还是坐下，他认为有念头就是不好的，他认为没有念头就是好事儿，这就是压念。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只管断，我们不管他这个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只管断。所以说他有点类似，但是他不是压念。还有，有时候有个情绪没有具体的文字和内容也断不了。现在就断了它，你现在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你现在还想着它，现在把这个念想就断了它啊。过去你有情绪的事儿我不记得了，现在你再叨叨这个事儿，现在就断了它。什么有情绪没情绪的？还有，有时候就挺含糊的，断掉这个要明白的念想，不要这个明白的念想。别求明白，别求那个，不要情绪，这些都是应该断的。这个断，他这个断一断断三句，或者是一断就是把这个断也要断掉，或者说这个断把两边都断掉。有的时候是断过去、现在、未来，有的时候是断两边，你有的时候是把这个断也要断掉，不留一个断的尾巴。什么叫做断两边呢？你像你说有的时候挺含糊的，就是你还是想要个明明白白，不对，不要个明白也断了这个含糊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吧，李明飞啊，你这个拿不准呢、啊、不放心不安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请一个心坛协音，你看一下里面讲关照的。我当时刚修的时候就是这种不安心，因为坐下总觉得要用功，不安心怎么办呢？我就不安心的时候就翻一下齐老师的那个心坛协音上的谈关照的，还有谈明心见性的。翻翻就放心了，也不知道为啥放心，反正翻翻就心安了。就是那里头好像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一种用功的方法，反正翻翻就心安了，不翻翻就开始抓挠了，这咋样叫用功啊，咋样不叫用功啊。多翻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也可以多加做嘛。还有一点，你就是不安啊，这个觉得自己修得不好，这些也要断啊，不管它，就只管断。也不考虑修行的好坏，也不考虑断的质量。这个图啊，我不知道怎么给它颠倒过来，你要是横着看就好多了。如何当机，如何理解当机立断，一把擒来。你呀、太着急了，小伙子，钟师兄，我不知道你多少做了，你太着急了，你光想把它抓过来，把它抓住一个东西，然后你就明心见性了。就是抓住一个东西，你要抓不住，完了错过了，不是这样的。你看看它这个地方啊，它前头有两句，我画的那几个，你看看，能念之心跟所念之咒，能观之心和所观之景一时脱落，没有能没有所了，谁在看，谁在听，谁在当机立断，谁在一把擒来呀？这些东西没有吗？但是它了了分明的，它并不断灭的。所谓的并不断灭，就是这些的清清楚楚的摆在这儿，但是它就是没有。它虽然没有，但是它清清楚楚的在这儿，这就叫做这个了了分明还是啥？我看看， 哎，这就叫做无心可心的时候，但是还是了了分明的，还是明明白白的。这个明明白白，不是说你的心里的意识上的明白，就是说这个你的没有一个能看之心，也没有所看之境，但是能看之心明明白白的看到了所看之境，知道吧？它并不是你的心理上的那样的一种的明明白白。就是这两个同时具足啊，这个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这个地方说什么有和无啊？没什么有，没什么无。有当体就是无，无当体就是有。这个时候就说的什么当机立断一把擒来？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当机立断一把擒来呢？就是有的人他着的是神奇，有的人着的是爆炸。哎呀，我没爆炸的啊，要爆炸的那个才是，我得飞呀，我得有神通啊，我得有个定景啊才是啊，那就错过了。或者我得做那个禅定啊，怎么样的？我得就是把这个手啊看不见了，画空了才行啊。他这样说，他就错过了。所以这个时候说当机的是这个，不是别的，是这个，不是别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并不断灭，或者是一念不生，但是他明明白白，无心可心，但是了了分明。所以啊，你要是想要一把擒来，你这句这一段的重点，你与其放在一把擒来，你不如放在那个能念之心跟所念之境一时脱落，你不如把重点放在那个无心之心、无心可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就好办了。先放在这儿，能念之心、所念之境都脱落了，无心可心了。谁在无心可心呀？谁在无所得呀？这个地方并不断灭，这个一把擒来不是要抓住什么东西，它是指的是你别错认生是别的东西，不是别的。你别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让你实际是抓个东西的，你非要说抓个东西，不如这么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抓，还抓什么呀？去掉这个抓。错认生是修六字明2年了，你有机会还是上新中心吧，还是上新中心吧，新中心明心见性。快有力量，我建议你上新中心。这个事儿不是光有个实在的东西，像从水里头捞出来一块石头一样，这样一把擒来。你误会了，误会了。你应该这一段就是那我划线的那一段，划线的那两个地方，你多体会。你不要在一把擒来这儿多体会。这一段的重点，我建议对你来说不是那个一把擒来，而是那个无心可心。供你参考啊，钟师兄，建议你早上新中心。财色名食睡的色，元婴老人说财色名食睡的色，除了男女之色，还有声色犬马。我想请问，现在的网络游戏、电视剧、动画片什么的算不算色？齐老师说过，我们走的不是断财色名食睡的路，我们是就是先找到根本，然后把这个根本的无明破了。然后再除习气，我们走的是这条路。那么在用功的过程中，也别让财色名食睡占了主流，妨碍了我们用功，这是不对的啊。另外一个，如果有这方面重的习气，也应该重的毛病，也应该及时的改啊，不能让它为害。至于你说的具体的这一点，就是这个财色名食睡的这个色，还有声色犬马呀一类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网络游戏啊、电视剧啊、动画片儿的一类的，有道理，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如果说心法和色法的这个色就是一切的色相，财色名食睡的色，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色前后的是解释那个心法色法那个色，还是财色名食睡的色呀？应该再引用引用。六字明为什么满3年再说？等六字明你修了，你就那个修行的劲儿已经过去了，那个热情都过去了。修行的又那个烦恼呢，就是不轻不重，那个焦虑也不轻不重，你都没有修行的动力了，可能都。哎呀，你应该趁早趁早，就是烦恼重的时候，疑惑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趁早的修心中心很好。谁说修六字明要准备3年呀？要满3年，算了算了，劝学篇不说了，自己看吧。看书的时候，思维也是妄想，不理解、疑问都是念头。你要看心密祖师的书啊，你看元婴老人的书，元婴老人的书就不是让你起思维的。元婴老人的书的特点就是，你看了之后，你特别容易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维给扫掉。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可开心、可豁达、可轻松，哎呀，豁然开朗，也不需要再思维啥了。但是你也不记得啥了。哎，元婴老人的书是这个味道的。你咋会看书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还增加了好多不理解和疑问呢？你要是看元婴老人的书，你就是特别不理解的， 疑问啊什么的，其实你就略过去，你只看你懂的，你也会很受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有不理解的疑问呢，你可以随时在这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另外一个，这个地方也有好几位老师，他的隔三差五都在，也许会有人把你的问题给老师看。你要是说修六字明快三年了，我们就从相上算的话，那你要是早点修新中心，你要是上来直接修新中心，你新中心已经快修完了，修完了也许你没事了，就不用再打坐了呢。中有0到4天的闷觉期，7号早上8点，8号早上8点，这算是第一天，8号早上8点算第二天。对，那个死亡啊是应该是这样算的，但是呢你这个4天的闷觉期你就先过这4天闷觉期，才后面才开始诵。我们不是有一个自己整理的心理之家整理的一个中有的念诵本吗？这个中有的念诵本就是没有按照中有的那一个日期来算，是按照死亡以后的时间来算的，知道吗？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给它变更成了，就是因为我们亲属要做中有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牢记他哪一天断气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改成了时间的目录索引，改成了你哪一天断气，从那天开始算。所以说从我们整理的这个中有念诵本来说，那么就是你说的这个7号早上8点死的，7号早上8点到8号早上8点算第一天，8号早上8点之后算第二天，就是按照这个来的。赵前进这个说完了。修六字大明咒一年多了，不知道怎么有没有记错，老师好像有说过下座依旧可以念六字大明咒，走路有风，但是最近两个月不知为何下意识的诵文殊心咒，越诵越开心，这样是不是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六字大明咒？都好都好，没事没事，这两个都好啊，这两个都好啊，都好。一门深入的修一个最好，你念文殊菩萨心咒，文殊菩萨心咒也有手印啊，也有手印，你可以修这个，你坐上坐下配合着更好一些。说完了。坐中遇到事情能不能暂时下坐，下坐后是不是等于同时开始？是这样的，坐中遇到了事情，你如果下坐了，那么你今天必须要重新坐一坐，连续的2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你中间坐的不是连续的2个小时，你当天一定要坐一个你连续的2个小时，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然后就这样不得隔日不休的修至少千坐，这就是新中心的仪轨，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打坐有的时候是一种休息或者帮助。哎呀，这个身体啊，多多少少人呢、都是有点不好的。我也理解你对身体的担心，但是呢，你就是通过打坐的这样一种的调节啊，你会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你说多明显，给你起死回生啊，还是咋的呢？那起不到这个作用，就是说让你会觉得感觉，哎呀，舒服一点点。舒服一点，你只要打坐，你这个身体会稍微的舒服一点。你不能贪恋这个呀，你不能贪恋这个，你身体有病去治病。打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新中心的这个修行啊，它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身体可能会给你带来沉重的思想负担，在你没有修新中心之前，但是你修了新中心，身体未必好，但是突然。这个身体不好带来的这种沉重的思想负担没了，你的身体未必好，问身体未必好的如你所愿，但是突然的身体好不好无所谓了，忘了身体不好的这回事儿了。最明显的作用是这个，这个难道不是最直接的作用吗？你们老是非要一个身体好不好的，大材小用了，杀鸡用了宰牛刀。到时候你没有心理负担了，你还可以照样去治病啊，去找医生去治嘛，那更好。我们的这个中友啊，就是把那个原来的中友的那个目录的时间给改了。他那个，你比如说是轮回中友啊，轮回中友的第一天啊，什么就是死亡之后的什么多少，就是轮回中友的这个第一天呐、什么法性中友的第一天呀、什么的，我们都把它改成了死亡之后的第几天。这样的话，它根据这个目录索引起来，我们认为更符合那个就是救度者他的这种的主观的这种观念。这个我们是稍微的做了一点改，但是真正的念诵的原文肯定没有动，没有更改。文殊菩萨修法需要灌顶的，新中心的这个文殊菩萨咒是需要灌顶的，有咒语有手印，灌了顶，灌顶老师会告诉你关于文殊菩萨的修法，文殊菩萨心咒的修法。
心中心法很想试试，又担心不够。心中心法你别试啊，你要是想试，你不是修六字明了吗？修六字明之后，烦恼是不是减轻了？执着是不是有所松动了？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试了心中心法，就说明你适合修心中心法。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心中心法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不给人试的。你要修就修，不修拉倒，你宁可不修，你也别试。那你要是想修，你就直接修就行了。你是有顾虑，有顾虑你就可以在这说，我们在这交流啊，经常是大部分时候就是解决修心中的顾虑的。但是决心又怕不够，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你要是打算修心中心，你就不管他决心够不够了，你就是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你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你没有决心吃饭睡觉，你也得必须的吃饭睡觉。你定好了你要这么做，你就得必须的这么去干三年，要不然中间你断了你会后悔的。所以呢，你这就是下了这个决心，你就当吃饭睡觉一样，你每天先不要吃饭睡觉，先做了不就行了吗？这没有什么坚持的，你吃饭睡觉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你修心中心就只能坚持100天，我才不相信呢。你的过错不在于你懒惰沉重，你的过错在于你把心中心法想得太高了。你就把心中心法想到跟吃饭睡觉一样，你是必须的，这就行了。它不是高不是低，它就是必须的，你就给它定成一个必须的，你每天必须做的就行了。哪怕你有时候不想做，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怀着不想做的心你去做，一会儿会变的。为什么呀？它是三命加持的，它们不光有咒语，它还有手印呢。一个手印结到那儿，就算你的心狂乱着，你做的只要你肯做，做到那儿结着手印呢，你就念着这个咒语，你刚开始是嘴念心不念的，你后面念就调伏了，你知道吧？所以关键是你愿意去干啊，这就行了。其实千做不难的，就说到这儿就完了，做不做还取决于你。做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说这个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顾虑。但是道一说一千道一万，做不做取决于你自己，不多劝，不可以试啊。要么就先做，就这么做下去，要么就别做，你就先修其他的啊。不是咒和往生咒需要灌顶以后持，并没有说要修了心中心才能持。有的人他修了心中心反倒心大了，他不持也不勉强。只要是任何发愿往生的他都可以持，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咒是我们祖师的一个传承吧，所以需要灌了顶的然后就可以持。你就这么说吧，你单纯的为了慈氏咒和往生广咒你去灌顶去求这个去求这个慈氏咒和往生广咒，而你不打算修心中心，这也是可以的。慈氏咒和往生广咒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条件，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条件。哎呀，就是去灌顶也不是太高的要求条件，不是那么高的要求条件。你别觉得什么样的什么修法是有资格的人才配这种修法，心中心这儿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不是有，不是说你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有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才能修什么法呀什么的。心中心法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心中心法是要打破这种资格的成见的。灌了顶任何人都可以修慈氏咒跟往生广咒，你不修心中心也可以持的啊。说完了，太啰嗦了可能说的。中有多次提到大手印，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我还不知道，要么就是元印老人讲解的那个中有，中有的原文中我不记得多少次提到过大手印。你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个你截图发上来也行，我们看一看。居士修心中心要守三昧耶戒和14根本戒吗？哎呀，你看看啊，我都觉得我很惭愧。我这你这个词儿啊，我都听说过，但是我都具体的我都没有仔细的学过，我都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所以我想你这么说吧，那你既然都知道这些名词，那你更可以修了。我这种啥都不知道的，傻乎乎的都修完了，你更有啥担心的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元印老人说过啊，非要守人家他们那些人往外面跑去求戒啊之类的，元印老人就说了，你要是守戒啊，你要是持戒啊，你就持心戒，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认假作真就是犯戒。认假作真这个不一定有印象，但是我记着老人说过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说过是心戒啊，是心戒啊。戒体是指的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戒体是指袋的，守戒是为了能够到达这个戒体，能够就是这个 反见到戒体啊，能够就是说的是追寻到这个戒体，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那个每天能够坚持能够做这个底线的这个，这也算是心中心的一个规矩吧，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心中心。心中心修心中心还有一个对于戒的这种解释吧，心中心法是佛法，那么佛法的基本的那些戒啊什么的，在家居士的那个戒就是守那个守那个啊，基本的五戒啊十善呀、啊、什么的，这都是应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心中心的这个五戒十善，第一个是要守的要持的作为一个佛弟子，第二个呢他是通过修行他自自然然的就没有必要去犯他，所以他不是说守戒，他说是持戒保持啊，保持持戒，持戒本来就应该的，这些是本来就应该的，这样就好多了。大机大用咋涉及到大机大用呢？不说这个词儿，刷社交媒体也是大机大用，我的天呀！啊，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不是神光，我也不是神光，我们都不是，你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别说了啊，别说了，我就是借个词儿。你要是说二祖神光到酒馆，那还这可以这样说呢。那祖师也说既来吃饭困来眠，我们也既来吃饭困来眠，那能一样吗？关于持戒这一块啊，你要是较真啊，有可能是寸步难行。但是呢，你要是放任妄为也是不对的。圆寂老人在问答集里面说过持戒的事儿，我有印象，但是我现在搜不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师兄们可以下载一个心听。在上面搜戒律啊持戒啊这些关键词儿，老师在这一块讲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说对不对，实际上我是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在外面的老师那里已经灌了顶了，可能外面的老师对弟子的要求比较高，他在传法的时候传给我们这批弟子的时候是那个法本是有14根本戒和3位业戒的，然后呢，我就是修行了几次，每次，如果是很精进的人，可能读到那个3位业戒，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但是我自己可能是定力不够，读到3位业戒，一开始说，哎呀，我做的不好，什么什么以后就是要堕地狱啦，这样子吓了一跳，反而。心里面很难受，其实不只是我这样子，还有一个女的师兄，她说难受的想自杀。后来我跟那一个女的师兄说，我说你暂时把那个戒舍掉，不愿意修就不要修了，是这样子说行不行呢？
应该是那个女师兄误会了这个戒了，戒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怎么样也好，咋会下金刚地狱啊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这种说法，戒是保护人的，戒是保护人的，戒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五戒杀盗淫妄，那就是不应该做的事儿，那就是不应该做的事儿。他把明确的提出来佛弟子应该守的这个戒。那么第五个的那个饮酒的，他就是说饮酒本身没有过错，但是饮酒容易犯这些错误，所以呢干脆也就别饮酒了，知道吧？所以说他把戒律强调一下是对你们的保护，是对大家的保护，让大家把这个事儿重视，别犯这些错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犯了之后你忏悔以后不再犯啊，这个戒是这样的。所以说修行这个戒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是好事儿，并不是增加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是在某个可以传法的道场那里灌顶的。
能学佛总比不学佛要好，能受戒总比不受戒要好，能灌顶总比不灌顶要好。戒不是给你带了一个枷锁，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越来越轻松。不是不反正我们这儿不拿这种金刚地狱这种的说法，你就是我们这儿最关键的是实修心中心，你就是不修心中心了，不是你就是灌了顶不修，那也不是下金刚地狱，只是最多的就护法神会哭，也不是说下金刚地狱或者护法神惩罚你，没有这样的。修行不应该越来越吓人，应该越来越轻松。 你的这个灌顶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他灌了这个顶，他认为你灌了这个顶就可以修其一切秘法，但是那个里面我们心中心是独立于那个的，我们心中心就是心中心的传承，我们这一支就是元音老人的这个传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修的这个他也是借，他也是说是元音老人的这个，嗯，我不大认同，因为元音老人这儿并没有在灌顶的时候给他弄这些戒，所以我不大认同。嗯，元音老人说戒，多次说戒，他说的戒就是心戒，就是直接的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啊，不涉及到这些。所以你这个灌顶的传承，你如果是元音老人这一支心中心的，你要问清楚他的传承是怎么回事，还是要找公认的，大家比较放心的，就比较稳妥一些。那你还抄啊？行行行，嗯，你这个啊，你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你知道吗？你这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你别给自己玩游戏找借口。你这个就是这么个按法，你按着没完没了，你还是修，你还是修，你断先断根儿，先断根儿。先断根儿的过程中，你就是偶尔犯了，犯了忏悔，尽量的不犯，还是要找根儿，关键是根儿。你这个想玩游戏的习气啊，心中心法就是说的是先见性再除习气，知道吧？你在这儿就是你现在是要纠正你的不好的习惯，要这个改正你的贪嗔痴慢疑，你这个断除你的贪嗔痴慢疑，你先扶住这些粗重的贪嗔痴慢疑，这一段就是老人说的要断除淫欲了。实际上的话，真正的断还是要明心见性，你这个只能是扶，你在这扶上你用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实际上的话怎么说呢，你就是还是要擒贼先擒王，没有用的，你什么时候一松懈又来了，淫欲也好，习气那个玩游戏也好，不就是这么，你紧一点的话就没了，不一稍微一松懈或者怎么样呢，他又来了，他不就是这样的来来回回的。你在这来来回回的事上，你就在这儿就是起住葫芦起了按住葫芦起了瓢的，这样的没个头，所以先要明心见性。你应该先尽量的不要玩游戏。如果这样做不到的话，那么下一个做的就是说的，你先让玩游戏别耽误你的正常的，吃喝拉撒、工作学习、生活，先这样，不耽误你的修行，然后后面的话，再慢慢的说。